朱黄鳝。一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在火车站前广场靠站，车门一开，急着上车的乘客提着大包小包把车门堵得死死的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彼此前胸贴后背，拼命往上涌。坐在后车厢的售票员小矿见如此拥挤，十分焦急，心想，这不是给三先生们创造下手的机会吗？他探出半个身子，一边招呼大家要遵守秩序，一边提醒大家把背包放到胸前来，谨防三只手。他正喊着，发现拥挤的人群中有一位身穿夹克、戴了根红领带的年轻人，看上去挺斯文。这个人他认识，是个比黄鳝还滑的小偷。一个月前，就是这条黄鳝上了小矿的车。他上车后挤到前车厢靠近香蕉位子的地方，站在一位外地老大爷身旁。小矿上前售车票时，发现这位贾思文从老大爷身上掏出一只皮夹子。小矿挤过人群赶到他的身边，这时黄鳝也发现了小矿，立即主动出示月票，还朝小矿笑着点点头。小矿见他装糊涂，便朝大家喊了起来，各位乘客请注意，当心自己的口袋。这一喊，乘客们都本能地摸了下自己的口袋。这时站在黄鳝身边的老大爷叫了起来，
哟，我的钱包没了，里面有6000元钱呢，是我来上海看病用的。
他急得脸如土色，眼泪都滚了出来。小矿闻言，两眼紧盯着黄鳝，黄鳝也不示弱，气冲冲地问道，你盯着我看干嘛？小矿想，我看你偷了人家的皮夹还装糊涂，便说，如果你把皮夹子丢在地上，就不算你偷，只要你保证下次不偷，我就让你下车。如果你再执迷不悟，想开顶风船，那么我非叫你翻船不可。黄鳝嘿嘿一声冷笑，哼，你说什么呀？常言说，捉奸捉双，捉贼捉赃，你凭什么说我偷了老大爷的皮夹？你要能拿出赃证，该抓该罚，随你的便。常言说，做贼的嘴比铁还硬。小矿见他死不认账，便说，那我们将车子开进公安局，究竟谁是贼，一查就清楚。一会儿，车子进了公安局，民警同志上了车，他们让乘客自己对自己负责，将衣袋抖出来看一下。车上的乘客想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都主动配合。没多久，满车乘客都查过了，没发现老大爷的皮夹，最后只剩下黄鳝了。只见他来到民警面前，将夹克脱下，还把每只口袋的袋布拉出来，接着又脱下皮鞋、袜子，最后连衬衫、汗背心都脱了，只剩一条衬裤了。他问道，还要不要脱？他将衬裤抖了抖，人又在地上跳了几下，在场的人见了个个摇头。黄鳝摇起头对小矿说，你以后眼睛睁开点，别血口喷人，要不然我上法院告你诬陷我，让你吃不了也要兜着走。说完，他穿好衣服，昂首挺胸地离开了公安局。今天冤家路窄，他又上了小矿的车，依旧来到前车厢靠香蕉位子的地方。巧的是，他身边又是一位外地老大爷，弯着腰正忙着整理行李。车辆启动了，小矿拿着票板朝香蕉位子走来。就在刚才车辆启动加速，车身晃动的档口，黄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老大爷口袋里掏出了皮夹子。这个镜头被小矿看得一清二楚，他拨开人群直奔黄鳝。黄鳝回过头朝他笑笑，依旧装糊涂。小矿见他故技重施，火冒天灵盖，他转身对那位老大爷说，大爷，请买票。老大爷随手去掏皮夹子，这一掏竟像中了邪，嘴张开了却发不出声，眼瞪大了，眼珠子却是转不起来了。隔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，
我的皮夹没了，里面有3000元钱，是我儿子做生意的本钱。
这一下车厢像炸锅似的乱了起来，小矿却死死地盯着黄鳝，你说这事儿咋办？
老规矩嘛，去公安局
皇上十分震惊。小矿想，会不会赃物又被他转移了？他朝四下扫了一眼，地下没皮夹，会不会在车顶上？他伸手在顶棚气窗四周摸了一下，也没皮夹，心想赃物肯定在他身上，这回非抓住他不可。小矿与司机商量一下，车子又开进了公安局。民警上车一见又是他俩，便对小矿说，你有确凿证据吗？我们不能对每一个乘客都超生呢。小矿信心十足地说，是他脱了老大爷的皮夹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民警借有人举报，便对黄鳝进行了搜查。黄鳝十分委屈地说，我没偷，没偷啊。说着他脱去了夹克，解下领带，剥去衬衫、汗背心，接着又脱鞋、脱袜、脱裤子，又脱剩一条短裤了。民警见找不到皮夹子，大喝一声，别脱了，转身对小矿说，你没有确凿证据，哪能随便怀疑人呢？黄鳝洋洋得意地瞥了小矿一眼，说，哼，我看在这位丢皮夹的老大爷份上，念你同情他的不幸遭遇，放你一马，要不然非拉你上法院不可。说完穿上衣服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难道这回又是小矿看走了眼？不，皮夹子就在车上。黄鳝等小矿的车子开走后，乘上后面一辆公共汽车尾随其后，在终点站前一站下车，然后走到对面马路的车站，专等从终点站折回来的小矿那辆车。黄鳝对小矿他们的工作生活习惯了如指掌。这趟车到了终点站，这个爱管闲事的售票员下班了，车子折回来时他就不在班上了，所以他要上车取赃。一会儿车子折回来了，黄鳝跳上车，朝后车厢一看，果然售票员换成一个男的了。他来到香蕉位子前，香蕉位子上坐着三个人，一个抱小女儿的妇女，中间是位拄着根拐棍的老伯伯，他旁边还有个穿工作服的青年工人。黄鳝想坐在老伯伯中间位子上，因为皮夹子就在香蕉位子的背后。刚才他发现小矿在注意他，他将皮夹子用事先准备好的伤筋膏粘在香蕉位子背后的木板上，只要坐在中间位子上，将手伸到背后就能把皮夹取走。可是老伯伯咳嗽不止，又不住地喘气，他把头搁在手背上，双手又搁在拐杖的弯头上，就是不下车。黄鳝眼看一半路程过去了，有些犯急。这时靠前车厢抱小女儿的妇女要下车了，她刚站起，黄鳝就急着坐了下去，一坐下就侧转身子，面朝老伯伯，将右手拉到香蕉位子的背后，皮夹还在，他心头一喜，拉下伤筋膏，将皮夹捏在手中，便想把手缩回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正在这时，只见的老伯伯突然举起拐棍，用拐杖上的弯头将黄鳝的手腕紧紧扣在香蕉位子的靠背上。这时他咳也不咳了，气也不喘了。黄鳝睁眼一看，那个老伯伯竟是化了妆的小矿。这下你划不掉了，小矿得意起来。黄鳝一愣，连忙松手，他手中的皮夹从香蕉位子底下的空洞中露出了车厢。他又神气起来，你这样算什么意思啊？
别紧张，露出去的皮夹是我放的诱饵，真正的赃物在这儿。
说着，小矿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沾着伤筋膏的皮夹子。原来小矿两次失利，心中不服，明明亲眼看到了他偷皮夹，就在自己挤过去的一刹那，怎么就没了？小矿怀疑赃物还在车上。到了终点站，乘客走光了，小矿仔仔细细地把车厢查看了一番，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。黄鳝好狡猾，这地方是巨龙型公交车的死角，由于香蕉位子有弧度，后车厢的人看不到香蕉位子的前一半，前车厢的人谁也不会弯腰去看看香蕉位子的背后。小矿分析，既然赃物在，黄鳝肯定会来取赃的，于是就故意扮成老头，专等他上钩。
黄鳝虽然手腕被扣住，但他还想滑溜，说：“朋友，皮夹是从你袋中摸出来的，怎么说是我偷的？你不是存心害我吗？别忘了，这伤筋膏是你粘上去的，伤筋膏上有你的指纹。你嘴能赖，这掌纹是无法赖的铁证。走，去公安局。”这下黄鳝像被开水泡过似的，僵僵的，再也没法滑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